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星期系列内容的最后一集，我们主要是在回复一位小弟兄的来信。在前四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从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关注内在感受，还有提升沟通技巧等等方面呢，去分享了一系列应对低自尊和缺乏自信问题的一些方法。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去探讨在寻求支持和团契以及祷告交托在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作用。相信有很多兄弟们都会有相同的困惑，就是呢，经常时常觉得不自信，影响了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表现。如果说这种困扰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你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寻求支持是非常必要的。除了给我们写信之外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团契当中，那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应该独自去承受的。我们可以跟信任的弟兄、属灵长辈或者是一些教会的牧者去分享我们自己的困扰，或许呢，这些长辈有着更加丰富的信仰经验还有人生的阅历，就能够帮助我们给一些宝贵的支持还有建议。比如说呢，当我们在信仰上遇到困惑，对于圣经当中的某一些经文理解比较模糊，或者是呢，在生活当中面对着一些两难的选择，不确定怎么样用神的视角去判断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属灵当中的长辈就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过往类似的经历去讲述在类似的时刻是怎样依靠对于圣经的理解和神的指引去做出决定的。他们也会详细的去解读圣经当中的相关的内容，结合时代背景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让我们对经文有更加透彻的理解，从而呢找到解决当下困惑的答案。其实圣经当中人物的许多经历也能够给我们在处理自尊、自信还有心情问题上呢带来一些启示。比如说大卫，他原本呢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但是呢却被神告立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在他成为国王的道路上，他遭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扫罗王因为嫉妒他的才能和神的眷顾，有很多次都想置他于死地。大卫呢，被迫四处逃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大卫也曾经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跟恐惧当中，他的自尊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他对未来也充满了迷茫。但是大卫没有一直沉浸在消极的情绪当中，他甚至呢，在我们看来有很多事情并不仅仅是情绪，而是事实上呢，环境也很消极，但是他选择向神去倾诉自己的痛苦和不安。在诗篇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他写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充满绝望和困苦的话语。但是同时呢，他也坚定地相信神的拯救。接下来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通过不断的交托祷告，大卫重新地找回了自信，他坚信神的应许，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登上了王位，建立了非常大的功绩。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我们要像他一样，把自己的情绪和困扰带到神的面前，就能够在信仰当中重新获得力量，让自己有一颗安定的心。教会的团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在团结当中呢，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建立自信，学习如何跟他人相处。很多团契历年的主题呢，都跟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还有人际关系呢是有关的。在团契活动当中，我们的成长路径是非常多元和丰富的。 比如说在学习圣经查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坐在一起逐字逐句的去研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对于经文的感悟，不同的视角和理解相互碰撞，有人可能从一段经文当中领悟到了关于宽容的真谛，那么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一旦跟人产生矛盾，就会选择尽可能的去宽容，后来呢，关系也得到了改善。那这种经历的分享呢，其实能够让大家深刻的去理解宽容在信仰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分享自己生活上的最近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人失业觉得自己不知道做什么，但是这些困难呢，在神的指引和帮助之下呢，经历过这些的人呢，又重新的振作起来。大家互相的倾听，互相的安慰和鼓励，同时呢，也能够从其他人的经历当中去获得力量，能够意识到其实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非是不可战胜的。那通过这些交流跟互动，我们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很多人呢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你如果深究的话呢，其实就像星源跟严之前分享过的，就是每个人的家庭几乎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伤痕，但是真理和我们所相信的神能够帮助我们去逐渐的克服这些困难，这样一种相互支持和鼓励的氛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团契当中呢，还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践行着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学会关爱他人，也在付出当中收获满足跟自信，这又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和对于信仰的理解。我们再看彼得吧，他是耶稣曾经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对于自己的信仰呢是充满自信的，甚至在耶稣预言他三次会不认主的时候呢，他坚决表示自己就算死也不会否认耶稣。然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关键时刻，彼得却因为害怕而三次否认了跟耶稣的关系，那一刻其实彼得的自信彻底的崩塌了，他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跟悔恨当中，他觉得自己辜负了耶稣的信任，内心当中充满了痛苦和厌恶，他的自尊呢自然也降到了冰点。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后，他没有指责彼得，而是三次询问他，你爱我吗，给予他重新振作的机会。彼得在耶稣的爱跟宽容当中重新的找回了信心，他意识到神的恩典是无穷的，即使他自己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他依然能够得到赦免和接纳。在此之后，彼得勇敢地传扬福音，成为了早期教会的重要领袖，为信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彼得让我们明白，其实当我们因为失败而失去自信，心情低落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因为我们要相信神的爱跟救赎，在团契当中跟其他信徒彼此扶持，重新站立起来。祷告交托也是我们解决困扰的有力武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不安和对于其他人评价的过度关注带到自己的祷告当中，求神赐予我们平安和自信，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扰，让我们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哥林多后书5:17大家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坚信在主的帮助下，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走出困境。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记得要全身心的投入，将内心当中的每一丝焦虑，每一份担忧都毫无保留地向神倾诉。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亲爱的主啊，我总是过度地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让我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内心当中充满不安。我深知这种状态不对，但是呢，我却难以克服。主啊，求你赐给我力量，让我摆脱这种困境，帮助我明白，我只在乎你的评价，你眼中的我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求你让我拥有坚定的信心，不要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能够以平和和自信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在倾听。 并且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回应和帮助。可能是祷告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在生活当中突然得到了新的启发，或者是遇到了贵人相助，这些都是他奇妙的作为。如果说你觉得这些行为习惯还有模式对我们的生活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也可以考虑呢去寻求一些专业的辅导，尤其呢是在我们信仰背景之下的辅导，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依据，去帮助我们解决内心当中的困境。专业的辅导员能够用专业的方法帮助我们去深入了解自己的情绪模式，并且有效地去学习应对的方法。圣经的辅导呢，通常也会帮助我们去回顾过往的经历，从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啊，到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还有近期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困扰，去分析这些经历如何的去塑造了我们当下的情绪模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面对领导啊，或者是一些权威模式的时候，总是过度的紧张，过度的顺从，那么辅导员可能会帮助我们就回忆找到童年时期跟父母啊，或者是老师等等这些长辈相处的模式，看是不是有某一些经历导致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然后呢，辅导人员可能会根据圣经当中的一些智慧为我们去提供应对的策略，比如说阅读一些特定的章节，学会在尊重的基础上去保持自我。比如说呢，可能会通过一些深呼吸呀，默想圣经当中的应许等等，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去建立健康的心理模式。好了，那我们从大卫跟彼得等等圣经人物的经历，再到我们团契当中相互扶持，再到祷告交托、专业辅导、寻求帮助等等方面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在信仰当中去克服自尊、自信还有心情方面困扰的例子。今天在网络上你可能很容易去看到一些原生家庭的理论，就好像呢，我为我今天的这个样子从过去找到了一些原因，但这并不是我们困在过去的一个理由。在基督里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不可能去改变过去，但是改变将来可以从现在开始。好，那希望这个星期的节目能够对来信的这位小弟兄还有有同样困惑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你在后续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有进展，欢迎随时给我们写信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